川普以对俄制制裁将从德国撤出美军，习近平强撑病体出席两会，正在被官方送别。专家呼吁澳政府收回达尔文港、菲律宾、加拿大签订军事协议。阿萨德落台三个月，土耳其逾130,000叙利亚人返乡。川普热邀南非农民、移民局严查入籍等类人社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日。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啦。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嘅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日，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飞弹攻击之后，川普计划将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和关税重锤。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俄罗斯表示愿意和乌克兰讨论临时停火协议。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空军指出，俄罗斯至少发射58枚炸弹和近200架无人机，破坏乌克兰各地能源设施。乌克兰部长发文感谢法国援助，他写道，法国幻影战斗机首次参加了乌克兰的防空，抵御了俄罗斯在全国各地的大规模导弹袭击，挽救了生命。泽连斯基在社媒发文写道，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走向和平，艰巨任务在于如何迫使俄罗斯停止战争。乌克兰不单止准备好采取必要步骤推动和平，我们亦正在主动提出这些步骤。他表示希望与美国官员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乌代表团预计在3月11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德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宣布，他和川普内阁的其他人将前往沙地阿拉伯讨论和谈，结束战争。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我正在积极考虑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银行制裁、经济制裁和关税，直至达成停火协议及最终和平解决方案，俄罗斯和乌克兰立即坐上谈判桌，否则将为时已晚。霍士驻白宫记者海恩里希在 X 发文表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萨特对他说，川普总统坚持认为我们需要让所有人回到谈判桌前，可以用怀柔手段，亦可以用强硬手段。他正在与各方对话，并且准备了一系列可能的提案，随时向对方抛出，以推动谈判进行。时评人唐正远认为，俄罗斯趁着乌克兰军事援助被美国切断以后，大规模地发动了对乌克兰的袭击，要想让俄罗斯乖乖地坐上谈判桌，川普所发出的这种口头的警告究竟能够起到几大的作用，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讲到这里，你认为川普是不是会对俄罗斯严厉制裁呢？俄罗斯会不会服从美国坐到谈判桌上呢？据彭博社7日援引莫斯科知情人士的消息，俄罗斯对与乌克兰讨论临时停火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 必须在最终和平解决方案上取得进展。这个是普京对川普停火呼吁的首次积极回应。俄罗斯要求必须明确制定最终和平协议的框架。莫斯科坚持要确定维和任务的参数，包括哪些国家将参与其中。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川普正考虑撤出驻扎在德国的35,000名美国士兵，并将其中一些士兵派往匈牙利，一些派往中东欧。此举可能进一步紧张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波兰总理图斯克宣布，正在为所有成年男性准备大规模军事训练，以应对欧洲日益恶化的安全域形势，计划将波兰军队从20万人扩大到50万人，可能支援核武器的发展。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星期建议将法国的核武器保护扩大到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7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马克龙发表讲话中含有对俄罗斯的威胁和核讹诈的意味。6号，川普表示，如果我们都能够实现无核化，那就太好了，因为核武器的威力太强大了。2月，他曾表示希望与普京和习近平讨论限制各自核武库的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开始会谈。你认为如果川普让习近平限制核武库，中共会服从吗？如果不服从，川普会用什么方式逼中共同意呢？另据中央社报道，6号，仲会签署乌克兰豌豆和野生水产品输中协定书。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马星坤表示，议定书签署将进一步扩大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丰富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乌克兰农业政策与食品部部长科瓦利回应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进口国，亦是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是乌克兰农产品出口重要方向。相信签署有关议定书将有力促进两国农产品贸易。时评人唐正远认为，站在乌克兰的角度，可以有更多的收入来支持国内的经济，支持我继续坚持打这场战争。美国本身都在大规模地向中共去出口粮食，所以乌克兰其实出口这些粮食并不算什么。中共他为什么主动的想要加强入口乌克兰那些农产品，背后是有一些政治的算盘在里面。俄乌真的要实现了停战，中共就面临着怎样处理乌克兰之间的关系问题。俄罗斯和乌克兰握手言和，中共没必要和乌克兰继续恶化关系，他可能亦想通过农业合作的这种方式来缓和和乌克兰的关系。要做白公子岑就担心，欧洲保护乌克兰的努力可能会因其对中共的绥靖政策而受到削弱。美国问题专家时评人南述认为，美国现在不得不迅速地将其全球战略的重心转移到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在欧洲有30多个北约盟友，加上乌克兰31个国家，面对的仅仅是一个精疲力竭的俄罗斯。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只有6个盟友，就是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澳洲和新西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经济上比俄罗斯要强大9倍的中共。美国必须迅速地让乌克兰停火，即使乌俄不停火，亦必须由欧洲的30多个北约盟友自己去面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美国将战略重心、军备资金通通都投向西太平洋地区，面对在西太平洋地区近期有可能发生的一场主要的战争。近日中共两会召开，不过外界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官方通报的内容，而是习近平的身体状况。看中国7号报道，从公开的影片画面来看，习近平的面色异常暗沉，甚至带有病态的蜡黄色，面部浮肿，神情呆滞。他在会场上长时间闭目养神，显然是强撑病体出席。旅美政论家陈破空评论说，习近平面前摆放着两个茶杯，一个可能是药，一个是茶或者是滚水。这个同他过去几次公开露面时的习惯一致，显示其健康状况堪忧。另外，两会现场的气氛亦颇为微妙。 在李强宣读工作报告时，习近平长时间闭目，没有翻阅文件，只有在提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时，他才拿起报告翻阅。时评人李大宇认为，这个表明了习近平仍然十分在意脱贫，视其为个人的政绩象征。另外，从习近平的面色完全能够体现出他的健康状况，外界盛传他的肝不好，从他现在的面色来看，完全是这样，他的肝病应该没有完全医好。同习近平严肃表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军方高层的状态。从影片可以见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会议上显得格外放松，甚至调整坐姿，使自己坐得更加舒适。这一细节被认为是中共内部权力变动的象征之一。过去几个月来，有关习近平权力被削弱、军权旁落的消息不断传出。值得注意的是，两会期间，中共高层出现异常一致的吹捧习近平模式，但是同去年相比，这种表中语气显然有所调整。李强在发言中仅提及以习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却没有重复过去的忠诚宣誓，而其他常委则开始以中央决策部署取代了习总书记重大决策部署。时评人周晓辉指出，中共高层的这种统一脚本或者不是真心拥护，而是一种象征性的送别仪式，为习近平的未来退场铺垫一个体面的方式。撰稿人蔡慎坤近日爆料，目前中共背后真正掌权的是胡锦涛、温家宝、胡德平三位政治老人，习近平的去留或者只是时间问题。大纪元七号报道，这个星期澳洲不领地政府代表团抵达坎培拉，与联邦政府代表探讨怎样从中资企业南桥集团手上收回达尔文港，但南桥集团拒绝出售租约。澳洲法律专家呼吁工党政府利用国防权力强行收回达尔文港，摆脱工党对中共态度软弱的形象。南桥集团在2015年租落了达尔文港，租期为99年。当时的不领地国家自由党政府以 5.06 亿澳元的价格签订了租任协议，一直受到国防专家的强烈批评。军事博主周子定说，达尔文港是澳洲北部的港，它距离整个亚太地区、太平洋南海地区非常近。其实在二战的时候，当时日本就针对达尔文地区发动过空袭，所以它整个地区其实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支点。美国在这里部署有海军陆战队，还有空军基地，它是整个环亚太平洋美国军事部署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共的民企叫做南桥集团，是在9年前租了这样一个港口。其实在2023年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之后，曾经对这个事情做过审核，只不过当时审核的结果说没有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影响，所以没有去处理这个事情。现在这个情况来讲为时尚早，因为只有一些专家呼吁澳洲政府还未有做出一些行为。我个人认为，最终在现政府阶段，澳洲政府最终收回这个港口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因为它有很多外交上的顾虑。另外，菲律宾与中共在南海持续对抗之际，菲律宾国防部与加拿大就军队互访地位协定完成协商，预定今年年内签署。近期菲律宾正快马加鞭与理想相近的国家缔结盟友关系，而加拿大近几个月多次同美国、日本、澳洲、菲律宾的部队在南海争议区域联合演习。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七号说，叙利亚巴沙尔被推翻之后的3个月内，土耳其境内已有133,000多叙利亚人返回了叙利亚。艾尔多安表示，从去年12月8号以来，已有超过133,000个叙利亚人自愿返回家乡。随着叙利亚局势稳定，数字还会攀升。我们不会强迫任何人，但是如果我们的兄弟姊妹愿意返乡，我们将协助完成这段旅程。 法新社报道，叙利亚内战在2011年爆发之后，土耳其已经收容近300万逃出叙利亚的难民。土耳其内政部提到，在土国境内的叙利亚难民约有124万人来自叙利亚西北部阿勒波。联合国2月18日指出，估计已有100多万人返回叙利亚的家园，其中80多万是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的人，另有28万人是从国外返回。川普在7日表示，欢迎南非的农民成为美国公民，那些想逃离南非的土地被征用的农民，包括他们的家人，将被邀请前往美国，并可以透过快速通道马上获得公民身份，该政策立即执行。同时，美国移民局礼拜三在联邦公布发布一项提案，计划对入籍、绿卡、庇护和入境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账号进行严格审查，以确认其不会威胁国家和公共安全。另外，还会审查其他的移民福利。移民局认为，搜集这些数据是在进行川普总统上任时签发的一个关于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行政令。该提案在5月5日前公开征询公众意见。据统计，提案涉及近360万人。命令的第二节要求要迅速采取行动，对寻求进入美国或已经在美国境内的外国人进行最大程度的审查和筛选。据华裔移民律师了解，近期已发生多起中国人持美国签证入境时被拒的事件，并被要求返回中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